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17位法轮功学员深夜被绑架，广东冯彩凤再遭非法判刑，湖南87岁退休副教授陈涉杰被非法抄家绑架，网判迫害法轮功学员，各地法院院长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0号半夜12点至凌晨2点，河北省深泽县出动大批警察绑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涉及全县多个乡镇，目前已知至少17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悉，这次绑架是由石家庄公安局来人，深泽县公安局长李立新亲自指挥，派出各个派出所包括交警等大批警察参与。据参与绑架行动的人员透露，他们接到命令说晚上有行动，但没有说具体什么行动，只有少数头目知道干什么。所有参与警察的手机被没收，怕有人走漏风声，等到了现场才知道是针对法轮功的。参与的人员有特警，并配有枪支和子弹。警察采用的手段是，住楼不开门的都是强行撬门而入，住在平房的都是直接翻墙闯入。在抄家过程中，屋里的家具和偏房都是撬门撬锁强行破坏，家里的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现金、纸张耗材等都被抄走，有的人家被抄走的东西有几车。目前一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深泽镇的张英娟、何秀玲、慧心，赵八乡的马同心、焦亚琴、季峰，刘村乡的何红艳、何红艳丈夫刘海琴、刘玉如、丽武、何二丽、刘小妙、淑芬，白庄乡的秦如、铁杆乡的杜国房、港庄乡的田轩共17人。其中深泽镇的何秀玲因血压升高的原因于1月14号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雷州市法轮功学员冯彩凤日前遭中山市第一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现年47岁的冯彩凤2020年11月22号在广东省中山市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时，被中山市警察绑架诬告，现在估计他已被转移到广东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冯彩凤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曾两次被非法劳教。2013年11月，冯彩凤在雷州市发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碟时，被白沙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014年6月初，雷州市法院秘密开庭，对他非法判刑五年。他的家人对此毫不知情，以致无法为他聘请辩护律师。2018年7月15号，冯彩凤结束冤狱回家，如今冯彩凤又再现冤狱。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长沙市87岁的退休副教授、法轮功学员陈涉杰女士，2021年12月24号被一伙警察非法入室抄家抢劫绑架，老人次日凌晨1点多才被放回家。2021年12月24号，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陈涉杰的家闯进七个警察，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相关文件，就在他家中肆意搜查，抢走了他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以及电脑和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连贴在墙上的年画都撕下来，还将年迈的老人挟持到附近的岳麓派出所。陈涉杰退休前任中南大学副教授，平日里热心助人，只要谁有困难找他帮忙，他都尽心尽力。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仅仅因为他送给别人一本精美的真相台历，就被绑架劫持到派出所，被折腾了近十个小时。次日凌晨一点多，陈涉杰被家人接回，回家前警察再次威胁恐吓陈涉杰及家人，如果下次还继续跟别人讲法轮功真相的话，就不会让他这么好过了。警察并扬言会随时监控他。 据明慧网报道，自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迫害后，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判刑迫害，全国各级法院盲目执行对法轮功学员的冤判，致使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亲人处于无尽的痛苦中，甚至有的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劳改期间秘密失踪，被活摘器官。而担任法院要职的人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积极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害人终害己。湖北省武汉市2020年9月10号消息，武汉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叶伟平涉嫌职务违法被查并被留置。2021年3月11号，叶伟平被免去武汉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2021年10月，山东省潍坊市青州纪检委对寿光市法院原中共党组成员、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郭从林严重问题立案调查。2021年5月，山东省威海市经济开发区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黄宗殿落马被审查。2021年10月，其违法犯罪问题被移交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据广东省河源市纪委监委8月19号消息，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程平凡涉及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源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律师表示真善忍原则给人类带来希望和信心；台湾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中国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5号和22号在中国的传统新年壬寅年即将来临之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汉密尔顿市中心、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并一起给师父拜年。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祝愿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现在传遍世界许多不同的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修炼法轮功。高尔接着说，法轮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这些原则帮助法轮大法弟子经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真善忍原则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这将帮助创建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都想要的社会。我们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因此真善忍原则为我们所有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信仰并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人类就有了光明的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把握住前进的方向。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表演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学员们希望在这疫情的艰难和特殊时期能够给人们带去希望和祝福。在一旁观看活动的农场主格兰特女士说，我知道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活摘，并且贩卖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法轮功学员们站出来反对这场迫害，他们非常勇敢。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台湾双北地区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6号齐聚台北自由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他们双手合十齐诵，恭祝师尊新年好，感谢恩师的慈悲普渡。当天 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以及展望来年新气象的祝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44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摄影作品征稿通知。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各位海内外大法弟子，大家好，恭喜大家一起步入2022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间，我们和师父一起，和世人一起，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充满巨难、惊心动魄、曲折艰辛的过程，也是佛恩浩荡、使乾坤归正、天地永恒的辉煌开创。迫害之火只能让真经更纯，真善忍铸就的生命将与新宇宙同在。2000年7月，明慧编辑部曾发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文中写道，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着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珍惜吧人类走过2000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正法修炼23年来，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指导下的努力和付出，为人类赢得了希望，为新宇换得了未来。我们的誓言即将兑现，而我们对浩瀚施恩的回报却不及沧海一滴。为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这一对全人类、全宇宙都亘古未有的伟大时刻，也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十足的走好最后这段路，实实在在的提高心性、助师救人，明慧网编辑部将开展系列征稿活动。作为这个系列征稿的第一篇，本文特此向全球大法弟子征集相关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优秀摄影作品的意义提示：一幅好画胜过千言万语，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宇宙大法在人间红传的盛况，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升华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海内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慈悲善举。这次主题摄影作品的题材，具体题材可以是国际社会大法弟子的个人练功、练功点集体练功、大型活动中的集体练功的照片、海外各种弘法讲真相活动的照片、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小型资料点的工作环境照片、各类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明慧真相资料、明慧丛书等产品的纪实照片、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大法书籍、九评编辑部系列丛书的照片、 以及反映世人听真相、明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照片等。我们建议有摄影爱好和专长的大法弟子和学员，充分发挥能力，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明慧网这一摄影征稿活动。海外有条件的同修可做些具体的策划，比如选择有意义的地标点或风景优美的地点做背景，作为集体练功照片，图片的风格不限。明慧网将挑选出优秀的摄影作品，在2022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摄影作品征稿细则：一、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日下午5点结束。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的新闻图片截稿时间为5月23日下午5点。二、投稿平台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三、图片规格，清晰度为 300ppi, 尺寸为 A4。 四、文字说明，图片说明的基本信息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如何等新闻故事信息，以及相机、镜头、快门、光圈、是否用了闪光灯等技术参数。五、请注明投稿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六、投稿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抓住时机，赶快行动，让世人透过您的镜头聚焦真善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让我们一起为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留下珍贵的视觉见证，共同迎接法证人间的到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和威严同在》上，即农村同修神行于世间二三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6日。同心助师正法，行于乱世间，历经万般苦，正念正行，慈悲感召世人，威严震慑邪恶。下面记述的是一位王姓农村女同修，下面简称铁拐王，神行于世间的事迹。第一部分，打不死的铁拐李令邪恶心切胆战。铁拐王今年50多岁，以前不识字，肢体残缺畸形，只能拄一个拐杖艰难行走。1997年在自己读高中的女儿感召下开始修炼法轮功。由于不识字，只能听法，当初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觉得师好、法好、同修好，自己一个残废人，有这么好的师、这么好的法、这么多的好同修，要感恩，一定要珍惜。1999年720风云突变，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铁拐王作为农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首当其冲受到了邪党的疯狂打压，铁拐王感到不解和困惑，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呢？2000年他决定和同修们一起到北京天安门护法，在天安门护法期间被恶警绑架，并被遣送回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一次打得他全身是血，流了一地，变态的警察还要他舔地上的血，他始终没有屈服， 坚定的信念让他最终闯出了难关。2001年，他在发真相传单和讲真相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又被恶警绑架关押。这次恶警被当地政府领导干部授意要打死他，理由是他发真相传单太多，讲真相太多，在当地影响太恶劣，不打死刹不住风。这次恶警真的是把他往死里打，手腕粗的木棒子都打断了，他也几乎快被打死了。已经奄奄一息，剩下一口气的时候，恶警就得意地告诉他，不怪我们，是由于你在当地影响太恶劣，我们被授意要打死你，你马上就要被打死了，在你死之前不妨告诉你，让你死得明白，我们等会儿把你打死后就把你送到火葬场火化了，化成灰了。听到这些后，铁拐王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就在想，我作为一个废人，我得了这么好的法，来到人这里修炼了这么一场，死也值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转念又一想，我还不能死，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是的，他不能死，他怎么会死呢？恶人怎么能迫害死救世人和众生的这么伟大的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呢？他有了这一念后，奇迹发生了。他发现恶警无论再怎么打他，他也不痛了，反而越打身体越轻松了，刚才被打得不能动弹了，现在反而越打身体越有活力了，还能起来了。恶警害怕了，这怎么是一个打不死的人呢？怎么回事呢？恶警都不敢打了，最后佩服地对他说，你是一个打不死的铁拐李，不得不将他放了。第二部分，感恩师尊屡现奇迹。他以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后来居然能识字了，转法轮基本能全看下来了，红银和红银二既能看也能背下来了。一次晚上，他一个人到外村去贴真相资料，发真相传单，一走就是四个多小时。到了凌晨两点了，他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他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他心想，我就不管了，我就顺着一条直道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晚上没人问，反正走到白天就会问到人，就会问到回家的路。奇怪，眼前真有一条直道，他就一直往前走，也不拐弯，不知不觉就走到家了。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了，自己出来的时候不是一直都是走的直路啊。还有一次，他和一个亲戚准备坐车到县城，当时来到车上的就他和亲戚两个人。司机本来启动了车，但看到了有熟人，下车去招呼人了，以为手闸拉了，其实手闸没拉，车子就顺着下坡向下滑去。正好前面有一根电线杆，眼看就要撞上了，奇怪了，车子突然就停住了。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后，他虽然是一个朴素的人，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但讲得多了，碰到的多了，居然讲真相讲得好了。当然有时也会碰到坏人骂他，但更多的是这时周边的人会去维护他，都说他是学法轮大法的大好人，不能骂他，不能瞧不起这个不起眼的人。往往骂他的人会被更多的人指责，一些人还拍着他的肩膀给他竖大拇指。他的事迹还有不少，见奇不奇了，他就觉得这些都是大法赐予的，道不尽的是施恩浩荡。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和威严同在》下，即农村同修神行于世间二三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日。同心助师正法，行于乱世间， 历经万般苦，正念正行，慈悲感召世人，威严震慑邪恶。下面记述的是一位 A 姓农村同修的事迹。第一部分，十几年如一日，一心为他形成整体好环境。 A 姓同修1999年刚得法不久，邪恶的迫害就疯狂而来，他不但没有被吓到，还坚定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刚开始他只一个人出去发资料，后来慢慢认识了周边同修，几人在一起配合着发真相资料，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后来受明慧交流文章说的要面对面讲真相的启发，几个同修商量，决定每周坚持2至3天的时间出去面对面的发资料讲真相，这样效果会更好，可以让周边的乡亲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样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带动周边同修逐渐形成了整体。他们形成整体的做法是：一、逐村逐户讲真相，几个同修一起逐个村逐个湾的讲，逐家逐户的讲，碰到受邪恶蒙蔽身的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就一起配合着讲，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让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二、重点找村组干部讲真相，村组干部是邪党体系的基层干部，往往充当邪恶迫害的先锋，他们通常组织几个修得扎实的同修，直接主动找到村组干部家里，向他们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的好，明白大法修炼人都是真正的好人，清除邪恶的造谣和流毒，这样村组干部都明白了真相，知道他们真的是一群好人。每次上面迫害指令下来，一方面他们不会去配合，另一方面会智慧地保护大法弟子，这么多年来历次的迫害他们几乎没受到损失。三、帮助受到骚扰的同修给周边讲真相，刚开始周边的村临近镇的一些同修会受到邪恶的骚扰或迫害，他们知道后往往会找到这些同修，帮助他们到村组干部那里去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同时对这些受邪恶骚扰迫害的同修所在的湾组的家家户户讲真相，营造好的周边环境。四、形成集体学法的良好环境，学法是修炼提高的根本，由于农村同修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甚至很多同修都不识字，往往对法理解有一定的局限，还居住分散，有的还相距很远，学法环境确实不好。为了不让大家脱离法，形成良好的学法交流环境，他们帮助组建了20多个集中学法小组，这样下来一年365天，除重大节日外，几乎每天都有学法小组在学法，从周一到周日，不同的学法小组都有轮流安排学法。他们这些十几年如一日的做法，不断地感召着周边的同修，先是一个村，慢慢是几个村，整个乡镇，现在都带动到周边乡镇，也陆陆续续加入到他们这个整体中来了。第二部分，直面邪恶，正念化危机。2021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20多位同修正准备在 A 姓同修家学法，由于后面还陆续有同修来，门没关好，被钻了空子，突然闯进3个警察，往屋子里一看，大吃一惊，哇，这么多人。当时他就赶紧站了起来，用手指指着所有的同修，对警察威严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恰巧那天也是他的生日，这里的人都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一个也不准动。这话，这镇定的场面倒是把警察给镇住了，还真没敢吱声。警察只是指着门上的真相对联说，你们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也和气地说，是的，你看这对联写得多好，教人向善积德，教人做好人，你们警察的本职也是惩恶扬善的，我们正是向善做好人的人，你们要做好事积福德啊。 警察也平和了下来，说：抓你们，我们也于心不忍。最后临走前还对他们说：别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周边看热闹的群众看后都佩服地说：他们真了不起。当晚他们就找到了村干部那里，给他们进一步地讲真相。村干部们也给他们说，警察为这事也找过他们，还把他们训了一顿，说现在对法轮功搞清零行动，你们这里还这么多法轮功挤在一起搞集会。村干部们还为他们说了好多好话，说他们真的非常好，很多老婆婆的病都练好了，很多原来家庭关系不好的现在家庭关系很好了，村里有什么公益事，这群人干事最扎实，不像其他村民老耍滑头等等。群众都说他们好，我们村干部也不能说不好啊。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形成一个相互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是师尊的要求，他们确实按照师尊的要求这样做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多难对大法的正信不可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7日。昨天去一位被非法关在狱中的同修家看望同修的家人，知道了最近邪恶非法庭审的一连情况。家人说，据说邪党要对同修判重刑，并说如果退出不再修炼法轮功了，就可以不判刑或从轻处理。同修在法庭上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的信仰不会改变。听到此，我不禁热泪盈眶，几个月来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以前总有那么一点担心，在那样恶劣邪恶的环境下，同修能否承受得了。同修的家被警察抄了，不动产几乎被抢劫一空，好几个家人也被非法关押至今。有关警察将许多事强加在同修身上，期间又传来他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可想同修的承受会有多大，压力会有多大。可是同修没有被压垮，坚定信仰的心没有变。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讲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明示，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正悟所开创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有多少这样坚定的同修？太多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中国那个邪恶头子造谣，说我自称是耶稣、释迦牟尼。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说谎张口就来的家伙的信口雌黄。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为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这位同修就是那千百万中的一个啊。对照师父的法，回想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过做得好的时候，也有许多时候因没做好而深深痛悔。和同修那颗兼修大法的心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像我这样处在不精进状态的，真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了。虽然已经到了师父正法的最后的最后，大法对修炼者的正信程度的要求是不变的，修炼者的圆满标准是不会变的。我会精进起来， 像同修那样无论多难兼修大法的心不动，对大法的信仰不会改变，一定要走正走好最后的这段路，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一点感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最根本的保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号。时间过得真快，在这正法即将结束之际，却听到有几位老年同修离世的消息，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一些损失。为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与同修切磋，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一，放松修炼，病的观念不去，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有一位同修在720之前得法，是我们地区的站长，那时他组织学员集体练功学法弘法，忘我的为大法付出，大家都乐意跟他在一起。中共迫害大法之后，由于没有了修炼环境，她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帮丈夫管理私企中对员工生出怨恨心，长此下去觉得自己身体出现不适，还是不悟，认为自己气血不够，就买些保健品补补身体，虽然法还在学却不入心，心里老放不下常人那点事。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放不下的那些人呐，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有一天他突然肚子疼，疼得难受，就一个人跑到医院求医，听医生检查说是肠癌，吓坏了，马上动手术把坏肠割掉。做完手术出院回家了，他自觉很精神，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本来这个时候他抓紧学法练功，这个关就过去了。可是他还是放不下有病的想法，他要丈夫陪他回家乡一次，好像亲人告别，家乡人给他捐了很多钱。其实他身体还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可他偏偏心里不稳，还想着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还有没有癌细胞，癌细胞有没有扩散。结果就真的求来了一个癌细胞扩散的假象，他更吓得不得了。然而他不但不向内找，反而埋怨同修提醒他把心放下，致使他延迟了检查化验时间，导致癌细胞扩散。于是他按医嘱化疗了，化疗后背了个屎袋，没几天就离世了。其实在这过程中，师父一直在给他机会，但他却不在法上悟，最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真修弟子。20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师父给我一次次重生的机会，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下面谈谈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事。一天，我在单位里上班，一台正在旋转的小吊扇从我头顶上方掉下来。我无意间一回头，那风扇落在地上，靠我脚边停住了。想想，要是那风扇落在头上，脑袋不开花也得重伤。又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在马路上走，一辆轿车在我右侧小山坡上向下倒车，
车倒滑得挺快，一下子把我撞倒了。我马上站起来，心里念道，我没事，我是大法弟子。真的哪里都没坏，我又骑上车赶路了。还有一次，我开着电单车，穿着雨衣，顶着狂风暴雨赶着上班去。路上行人稀少，雨水打在脸上，眼睛蒙蒙的，看不清路。突然我的车熄火了，只好下来推车，发现离我停车不远处有一个没有盖的沙井，雨水像猛兽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路边沙井。好险啊，要不是师父保护，我肯定连人带车冲进这个沙井，从此消失在人世间，谁也知道不了我到哪儿去了，多可怕啊。每每想到这些事，我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淌，心里念道，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同修们啊，师父时刻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信师信法？三，过病业关，实际就是过心性关。还有一件让我铭记难忘的事，一天我的左耳产生一种轰轰的声音，而且越来越重，并伴有头晕呕吐，而且随时随地突然发作，在同学聚会亲友喜宴上都发生过，甚至走在大街上都会突发，给我生活带来严重障碍。一天我晕得厉害，丈夫把我送进医院，一进医院身体就要接受多项检查，每检查一项，我嘴里念道，师父说我没有病。第二天丈夫和孩子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明天就要出院，因为我没有病，在这里是浪费时间。丈夫和孩子都理解我，因为我修大法前周身病，脑血管硬化，腰椎肥大，骨质增生，慢性胃炎，慢性阑尾炎，现在是无病一身轻，而且他们也是直接受益者。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有一年我儿子居住的地方刮台风，龙卷风把我儿子附近的厂房摧毁，唯独我儿子的厂房完整无损，丈夫更是严重心脏病留医，医生嘱咐他出院在家养病三个月至半年，再返回医院动心脏手术。在我的劝说下，也跟着学功闯过了生死关，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所以丈夫和孩子现在都爽快同意我出院。可是在我隔壁病房留医的姐姐就不同意，她不理解，哭喊着叫我不要出院。外甥女儿也在电话里哭着劝我继续留医。他们不理解，我意识到这是情关，只怪自己平时对他们讲真相不够，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先出院吧，以后再跟他们说，这情关一定要过。医生也劝我说，检查结果还没出来，等检查结果出来再决定吧。但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同意，因为当时医院的床位也很紧缺。走出情关回到家中，以前的症状并没有消失，但我不管，照样去学法组，照样做好三件事。可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醒来，发现全身湿透，头晕得很厉害，于是我挣扎着起来换了衣服，很快这套衣服像注水一样又湿透了。我知道旧势力又要利用我没修去的执着加害我，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我没有惊动家人，悄悄把第二套湿衣服脱下来，用被单把全身裹住，心想，我就不信你把被子弄湿。于是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及一切败坏因素对我的迫害，请师父加持。念着念着，突然又想起念九字真言，心想，常人都能起作用，我是大法弟子，更应该让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通透全身每一个细胞。 于是我就一句一句地念下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不知有多少遍，我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一看，被单一点都没湿，头也不晕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耳朵里轰轰的响声也消失了。距今几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再也没出现过。以上从同修离世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贯穿着信师信法中的人神一念。在生命的危难中，在艰难的过关中，你是不是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了呢？同修们，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师父珍惜我们，我们没理由不珍惜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们要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操心。谢谢伟大的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号。我今年64岁，没上过学，但是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我都能读。我们家族20多人陆陆续续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鼓励下，在修炼中出现了很多神奇。今天只说说我背法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背法修去了畏难观念和自卑的心。我很早就想背法，由于受年龄大和没文化的观念障碍，一直没有坚持背下来。后来明白，这都是畏难的观念和自卑心在作怪。其实学法修炼不分年龄，不分文化高低，只要有这颗心，真正用心去学去背，师父就会加持我们的正念。有一天突然看见家里有个 MP3， 我顺手打开一听，是同修谈背法的体会。其中讲到70-80岁的同修在背法，有的已经背了几十遍了，这对我触动很大，感谢明慧网整理刊登的这些背法体会。于是我就下决心，我也要把这么好的大法背下来。从2020年11月12号开始，我就开始背法。刚刚背法觉得非常艰难，有时花4个小时的时间只背了一小段，总记不住，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那真是在考验人心。于是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背，再连起来一句一句的背，用笔在纸上做记号，这一行有多少字就画多少下，好一会儿才能背几句。这样坚持了5天，都是几个小时才能背一小段。后来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真的想把法背下来，我真心的想把法背下来。到了第6天，1小时可以背一页了。从第7天开始，4小时能背6页。背第一讲用了40天，接着20天能背一讲。接下来越背越快，后来几乎10天就能背一讲。我天天坚持背，越背越爱背。每天用心背法，心性提高得特别快。5个月的时间，很轻松地就背完了一遍转法轮。自己都觉得神奇，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拿掉了什么东西，打开了我的智慧，否则我绝对做不到的。谢谢师父的加持。二，背法中修取顽固的显示心和欢喜心。我体会到背法能让我句句入心，平时明白的地方背得就很顺利，有时候有些段落很难背下来。细想想，就是平时觉得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好像与我修炼心性没多大的关系，没有用心去学，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师父讲的法为什么不用心去学，只是敷衍的读，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严重问题。我跪在师父的法像面前跟师父说，师父啊， 不论怎么难，我也会坚持下去。通过背法，我转变了观念，不明白的地方用心反复多读，自然就明白了。有一天背道，真正修大法的人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看本书有同样效果。选自转法轮。我就静下心来好好找自己，我发现自己学了26年的法，看起来还比较精进，三件事也在做，好像方方面面都没有落下。背法之后才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相差很远很远，自己有好多的人心、显示心、欢喜心、急躁心、妒忌心、证实自我的心等等。我感叹自己修了这么长时间，只是修了一个表面，骨子里的东西都没有被触及和改变，没有修掉，可自己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修得好。背法能让我不断看到自己的问题，才像个真正修大法的人。我们小组的学法点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有一天我们正在学法，突然有人敲门，敲门声很急促。我从窗户边上侧着头一看，是三个警察。同修们都没有动心，我随手关了灯，叫大家别出声。十多人一起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期间听到警察去敲别家的门，大家就离开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当回事，接下来该做什么做什么。第三天碰到小区两个明白真相的人，他们告诉我，你要注意安全，派出所的人来这儿问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我们都说不知道，没看见。发生这件事后，我向内找，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而出现了这种干扰呢？我发现这段时间事情多，学法点存有资料，来往的同修很多，忽视了安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对照师父的法，我找到自己证实自我的显示心。平时总听到大家恭维我的话，都说我修得好，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欢喜心和显示心膨胀，发现正是这个不好的心被魔钻了空子。幸亏在背法中归正了自己，随之解体了邪恶，后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三，背法找到埋藏很深的妒忌心。通过背法，师父把法的内涵不断地展现给我，每天背法都有提高。每当明白了新的法理，我都会感动地流泪，后悔自己悟性不好，背法太迟了，这么多年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如果很早就背法，心性就不会提高得这么慢。20多年来，表面上与同修配合得挺好，可与个别同修有矛盾时，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认为自己是对的，总觉得他是个协调人，各方面都应该做得最好，还经常挑对方的毛病，看别人的不足，甚至还愤愤不平。找到了，这是自己的妒忌心。比如有一天与同修交流时，他说有个同修被邪恶绑架，在营救的时候怪我有一句话没说好，使大家放松了发正念。我就想，凡是不好的事总是怪我，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心里不平衡。一天早晨起来背法，我那个不舒服的心就不断地往外翻，越翻越难受，把他这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儿都翻了出来，他对我怎么怎么不好，怎样怎样伤害了我。我马上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思想业出来了，心想，你想在我跟同修之间制造间隔，你是什么东西？我不承认你，我才不听你的，我只听师父的话，不会中你的计。我向内找，意识到是妒忌心在作怪，我分清他不是我，并立即发了一会儿正念，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没想到过了两天又翻出来了，我发现这个东西很顽固嘞，要去掉还不那么容易，勾起了我的一种难受心理。于是我与协调同修交流，当面曝光了隐藏在心里深处不好的妒忌心。后来随着心性的提高，这颗妒忌心再也没有反映出来。 从那以后对协调同修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了。我体会到，只要是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不平衡，那就是自己有人心、有观念。只有放下自我、改变观念，才能提高。现在我们之间配合得更好了，这就是在背法中得到的升华。四，背法后练功更入境了。背法时心都在法上，感觉背法和以前通读法完全是两回事。背法真的是受益很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背法每天都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背法自然而然地把时间抓得很紧，一点时间不会浪费，天天坚持背法，脑袋里什么都不想，总是乐呵呵的。有时候宝轮能量场很强，练金功打坐，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美妙极了。感谢师父慈悲加持，我会珍惜着万古不遇的机缘，坚持背法，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来报答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个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